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本集是资本主义的滥觞第九集，内容为经济学经典著作《国富论》的内容讨论与分享。那本集会介绍《国富论》的第三章卷《论不同国家财富增加的过程》。这个章卷主要是作者借由对欧洲历史的回顾，来论述城镇与乡村各自经济发展的脉络，并推导出几个结论。那首先是第一小节，论国家财富增加的过程，自然过程。那一个文明社会主要的商业往来，主要是建立在各个城市与乡村之间所进行的交易上。乡村地区呢，提供原物料，也就是初级产物，像是小麦、大米、玉米、棉花、毛料等等，而城镇呢，则是接受这些原物料后，将其加工为各类制成品与商品，接着再运送到其他城市或乡村进行贩售。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呢没有乡村产出的原物料，那城镇的财富与其他各种必需品都将不可能存在，没有因哪来的果嘛。那这样并不代表只有城镇因此而致富，乡村地区呢，同样也会受惠于这种交易形态。事实上啊，乡村与城镇也是在各自进行前面的章节一直提到过的劳动分工，这已经证明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全体参与者。那而且城镇的发展也会带动乡村的进步，城镇的人口越多，商业与制造业也就越发达，那城镇所需要的原物料和初级产物也会跟着变多。这对乡村来讲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乡村的初级产物呢，也就再也不怕找不到市场贩售，所以更可以大胆的扩张一级产业的规模。那如果是在没有受到人为因素干扰的自然发展状态下，乡村的发展应该会优先于城市，这是因为一开始乡村必须先有足够的原物料才能够自给自足，并且呢还有多余的劳动产出之后呢，乡村才能把剩余的东西贩售到其他地方，城镇也才能够购买到这些初级产物，并且发展加工制造业。而另一个乡村发展会优先于城市的理由在于同样的资本，一个呢是投入土地发展本土农业，那一个呢是去经营各种国内外的贸易。在利润差不多的情况下，人们是会倾向选择本土的农业的，因为本土农业的风险较低，那贸易这一行的风险较高，尤其啊是在政经情势不稳的地区特别是如此。所以理论上来说，成长中的社会大都会将资本投入农业发展，等到大多数的土地都已经开垦完毕并且私有化之后，初级产物、初级产出也已经多到可以支撑其他的资本去发展制造业和加工业。接着，当加工与制造业也发展到了产出超过整个国家的所需，那这些制成品与商品呢，就会开始流通到国外去做贩售，因为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了嘛，当然就只好向外继续扩张了。而这时候，资本也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到国际贸易业之中。以上描述的国家发展顺序啊，是理想中的发展模式，但在现实中很可能会因为各个国家政府的发展策略不同而改变顺序。有些国家一开始就先以制造业为主，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最后再连带地影响回农业，而有些国家则是先发展国际贸易，接着呢才会开始引进一些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精致商品制造业。至于农业，只是最后才会被关注。那后面几个小节会再深入讨论这种状况。第二小节，论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古代国家农业发展的阻碍。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0年前左右的欧洲大陆。当时在日耳曼人与西西亚民族摧毁了罗马帝国之后，原本繁荣的城市化为一片虚无，广大的耕地也变成无人劳动的荒地。 那这些荒地在帝国灭亡后纷纷被蛮族的首领占地为王，因为土地就代表着能让整个聚落活下去的天然资源，所以呢，这些首领便开始漫长的土地争夺战，也因此慢慢形成了以土地领主为中心的封建制度。这些领主啊，当他们年老时需要面对继承问题，是不会考虑将土地平分给自己所有的子女，因为啊，这样会让土地分割，那本来以土地为中心的权力核心，那这些势力呢就会因此分散，以至于很容易呢就会被其他邻近的地主们侵略，所以啊，到最后都是只会在众多子女之中选择一人来继承全部的家当与权力，那这通常都会是长子啊。这种传统延续下来，甚至就会变成了法律，形成了嫡长子继承法。至于唯一继承人是给长子的理由啊，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无法找出一个能让整个家族都乖乖闭嘴的判断标准，那来决定继承者是谁。像是你今天说，如果继承者啊是要从子女之中选择一个最聪明的，但又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断谁才是最聪明的人？那选武艺最高强的人呢？总不能叫子女们出来啊先决斗一番再说嘛，又不是什么天下第一武斗会啊。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以性别与年纪这两个最没有争议性的指标来决定谁是继承人。国富论啊，虽然是200多年前写成的，但亚当史密斯的预测啊，还是相当具有前瞻性。他认为当时封建制度早已不复存在的18世纪，长子继承的惯例啊，早就失去它的合理性了。在国家领土内，土地即使被分割，也不会被邻近的地主随意的强取豪夺。地主与地主间的斗争啊，早就演变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政府制度呢，也从以往的家天下变成民主制度。啊，照道理来说，土地或王位不集中继承给某一个人，就会导致权力被削弱的这种状况已经消失了。但人们呢，依然还是习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豪门世家的至尊。他还断言这种长子继承的传统还会存在好几个世纪。果其不然，即使是200多年后的现在，依然有许多国家依循的这个长子继承的传统。纵使是现在的台湾啊，还是有许多老一辈的财产并不是均分给所有的子女，而是通通给了长子。那回到欧洲的历史，在欧洲大片土地呢被各家群雄占据之后，土地的流动性啊，当然是越来越低了。多数的地主与他的继承者们总是过着养尊处优的舒服日子，很少人会像商人老板一样啊，想要认真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们多半会把心思啊花在奢侈的非生产性消费上，更大更华丽的房子，更好的马车，更精致的家具，而这些花费多半都不会增加土地的产出。能让地主们自发改良土地的诱因已经够低了，那就更别提在土地上啊实际耕作的农奴们。在中世纪之前啊，这个农奴制算是最主流的制度。为了避免受到强盗土匪的侵袭，他们会与地主签卖身契。地主呢，在自己的庄园有保镖或是私人军队，至少可以保障这些农奴们的生命安全。而农奴则以农耕劳作来换取基本生活所需。但基本上啊，这些除了这些基本生活所需之外，农奴其他什么也没有，因为农奴是不能有自己的财产的。想当然了，这些农奴呢，就不会对于土地改良有什么兴趣嘛，因为他们即使做得再多，也不会有额外的报酬，所以是想尽办法能偷懒就偷懒。即使呢后来发展出啊佃农制，甚至是所谓的对分佃农，也就是地主出土地出钱，佃农出劳力，之后的农业产出一人一半。但对佃农来说，劳力所得到的回报还是太少了，不足以让他们产生要改良土地的动力。因为啊，我花钱花时间下去，一半的好处还是被地主免费拿去，所以呢，佃农对于花功夫增加产出也是消极以对。那亚当·史密斯在书里啊，一再批评类似这样的奴隶制度，这并不是站在维护人权的角度，而是站在经济考量上，对私人以及公众利益都能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待。 他指出啊，人们只是因为享受可以任意指使别人的快感，所以啊，才盲目的认为说使用奴隶会比雇用自由劳工还要来得好。讲白了就是短视尽力，贪图一时的便宜，想说奴隶我只要供他吃穿，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那这样当然最省钱，我获得的利益也最大。但实际上啊，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把庄园改造成一家类似公司企业的组织，农夫呢是雇来的，谈好适当的地租与分润，那让农夫自己经营土地，农夫当然会比奴隶更加积极的致力于改良土地以及扩大产出的各种事业上，因为这对他自己也有非常大的好处嘛。而对地主来说，扩大过后的产出啊，其实远胜于使用奴隶的。所以支持奴隶制的这些主人们，事实上啊，真的是目光短浅，把自己的事业做小了。除了奴隶制之外呢，禁止小麦出口，制定各种不合理的反垄断法律啊，这样一样啊，这些一样都是阻碍农业发展之路的巨石。禁止小麦出口就是在打压自由贸易嘛，当然会对商业有不小的打击。而反垄断法案看似必要，但当时的政府啊，在执行层面却是标准不一，恣意妄为，某些市场被管东管西，但某些特定的地方呢，又有专卖的特权，这都会导致不公平的商业环境，一样啊，会削弱经济的发展。再来是第三小节，论罗马帝国灭亡后城镇的兴起和进步。本节亚当·史密斯将会解释一开头提到过的，某些城市或国家产业发展的顺序并不是依照普通的自然状态来演进的，也就是先发展农业，再来是制造业，最后才是贸易业这样的顺序。大多数的城镇在最一开始也是乡村发展而来的，而城镇的各种制度也是比照乡村办理。城镇里的居民啊，在早期是跟乡村一样，没有什么财产，权力呢也少得可怜。后来啊，某些重要的城镇获得了君主的特许，那只要你是城镇里的居民，都能享有一些其他城镇平民没有的特权，像是自己可以决定儿女的婚事，无需城的领主同意，那可以将财产呢继承给自己的子女，不用上缴给领主之类的。随着时代演进，这些城镇居民的权力啊也就越来越大。那本来呢，每个城镇呢都有所谓的收税人，对居民啊征收各种税款，那居民就能换得刚刚所说的那些特权。而某一些商人则另外获得国王的特许，不用缴税给收税人，取而代之的是每年直接上缴一笔固定的金额的税金给国王。这种税金年缴制本来也只是少数商人才有的福利，但渐渐的这项机制啊也扩大到了整个城镇，也就是呢整个城镇直接采用一年上缴一大笔税金给国王，那这个城镇里的所有居民皆能享受到其他地方没有的自由与特权，而该城镇也就被称作自由的城镇。这种自由的城镇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兴起，其实啊也是因为国王这边啊有所让利，目的呢则是要讨好人民，借此制衡气焰嚣张的领主们。地方诸侯和领主，或者讲白一点，也就是土皇帝的问题，只要是国土够广大的国家，一定都会遇到。国王要怎么制衡那些远在天边的城镇领主，就是要透过把权力下放给城镇居民，来削弱这些领主的势力。这些城镇有自己的民兵，有自己的司法机关，有自己的民意代表，每隔一段时间，国王就会召集这些城镇代表开会，然后多半呢都会笼络讨好他们，同样是依附在某个势力之下求取安稳的生活。在这些自由的城镇里生活过日子，当然是比在乡村里当农奴还要来的有希望嘛。人们能够一定程度的保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甚至能够靠着经商赚到够多的钱，这当然会让大家更认真的努力打拼工作。那城镇也的确还是需要跟乡村购买原物料，但它并不是只能依靠某几个乡村提供，而是可以和大量的乡村做生意。刚提到过，城镇的居民会比乡村居民来得更努力工作，所以城镇的劳动产出肯定是远高过于乡村的。 因此而致富的城镇并不在少数，某些城镇甚至因为贸易频繁的关系啊，会啊，因为远方某个国外的其他城镇需要某一种特殊的制成品，而专门为它成立工厂。那当他们这样市场呢扩大到了国际贸易，也就不需要受限于发展农业，再发展制造业，最后才是发展贸易这个顺序了，反而是能够因时制宜啊，看哪边更有赚头，就先往哪边发展。在最后一个小节，论城镇商业活动如何促进乡村改良。城镇里的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不只会让城镇本身致富，也会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对乡村呢产生正面的影响。包括第一，城镇附近的乡村会因为运输费用的低廉，所以能以更有利的价格卖出原物料或初级产出。第二，城镇里有钱的商人会开始购买乡村的土地，并积极的进行土地改良，以求得更好的利润回收。第三，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能为乡村地区带来更好的社会秩序以及优良的政府。前两个好处啊，很容易理解，这对于乡村来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经济成果嘛。而第三个则是只有能够纵观大局的人才能看得出来的，经济发展居然能够促成社会的和平，这其实靠的是人类幼稚的自私心态。过往的年代，乡村地区的土地产出，乡村本身自己根本无法全部消耗掉，地主虽然掌握大量的物品积蓄，但也无从花用，最后呢，便是拿去喂养大量的食客，培养自己的人脉与势力，然后呢，闲来无事啊，就对附近的其他村落、乡村进行侵略以及占领，以至于小规模的地方武装械斗频传，居民也是不堪其扰，所以呢，这些居民最后都不得不投靠地主，成为农奴或是佃农，寻求保护。但在城镇的制造业发展起来后，各式各样新奇精致的商品不断的推陈出新，让这些土财主们无穷的虚荣心得到了宣泄之处，他们会将本来用在供养食客或培养势力的财产，拿去购买更多更华丽的衣服、更精致的家具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奢侈品。因为人心啊，总是宁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也不愿意与众人分享。所以乡村领地内一些闲杂人等减少了，过多的佃农与农奴也减少了，地主们开始希望用最少的人力获得最多的产出，以至于地主也开始会在意是否该进行土地改良了，好好的让佃农们经营土地，这样才能更加优化自己的获利。所以地主最后呢，会选择与佃农们一次签订好几年的土地合约，同时也保障了佃农自己的生计以及独立性。领主与地主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自行放弃了大部分的政治影响力，乡村地区自然而然的也就慢慢的朝着和平的状态迈进。这也就是经济发展能够促成和平的一个社会观察。制造业与贸易的发达，竟然能让百年来乡村之间的斗争慢慢平息下来，更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另一个较不为人所知的优点。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合理的啦。一般啊，有钱的人吃好住好，整天购物血拼都来不及了，哪还在意什么争权夺利。但是啊，这个社会现象是仅限于当时那个年代，国富论毕竟是200多年前出版的，而且社会观察的维度是从中古世纪一直到工业革命后的18世纪。亚当·史密斯啊，可能有点小看了人类对于权力的欲望，是再多新奇商品也无法满足的。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封建时期的地主们会被消费主义所迷惑，暂时忘却放掉自己的权利。但在近代，历史已经证明，给你们再多的权利，再多的奢侈品，某些人依然是无法满足。当国家发展到了某种程度，所有的经济成长看似都已饱和，那对于权力深不见底的渴求就会浮现出来。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才因为恐惧开始收手。几年前，曾经听过一个理论， 原子弹的发明其实会促成人类维持和平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可能比历史上所见过的太平盛世都还要久，因为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还不错，而原子武器毁灭性的力量也让那些对权力有欲求的国家不太敢造次。要知道啊，这个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就是大家一起说再见，玉石俱焚。恐怖平衡呢，至少一定程度上会让大家都乖乖的拼经济，不要再去想要打来打去。区域性的小打小闹那还可以，玩到真的翻脸较真，最后演变成核子战争，我想啊，对任何人都没有太大的好处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下一集呢，我们将会进入国富论的第四章卷，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第四与第五章卷亚当史密斯会针对当时较为流行的思想进行讨论与批判，因为呢，这些典故多半是当时18世纪的观察，不免会有过时的问题所以在内容上呢，我会调整成专注于理论本身，并会将理论与现代世界做一个对照。那至于书中讲述的18世纪社会现象呢，则比较会当作历史参考资料简单带过这样。那最后一样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建议批评或指教，请在下方留言或在粉专私讯给我。那最后感谢您的收听或收看，我们下集再见。